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怕北京出事，习近平拒绝蔓延真相。中共高层对俄乌战争内部战略曝光。中共大使馆向意大利媒体施压遭回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病重，取消所有活动。中国铁链女事件论坛表彰勇追真相记者赵兰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备受外界瞩目的习近平出访，原本安排的日程是3日，但习近平没有完成整个行程，就在16号深夜匆匆返回北京。对此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次出访是心惊胆战，担心国内反习势力蠢蠢欲动，外界纷纷猜测是否北京出事了。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7号报道，当地时间16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后，出乎意料地缺席了上合峰会领导人的晚宴活动，甚至直接从会场直奔机场，乘坐专机连夜赶回北京。报道称，9月16号午夜，习近平回到北京，同机抵达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对此，时事评论员岳新表示，按中共党媒的说法，习近平是从撒马尔罕上合峰会会场直接到机场，连夜坐飞机，在午夜回到北京。这样匆忙的动作很难不令人想象是国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岳新说，习近平这一次在中共20大前出访，本来就有人认为这个讲明习自信20大连任大局已定，但现在从习近平连夜赶回国内看来，反映习近平出访是心惊胆战，国内反习势力可能蠢蠢欲动。另一方面，针对习近平连夜回国，岳山认为习近平还有另一方面的担心，他在上合峰会讲话泄露了最担心的，就是要成员国防范所谓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习近平怕的就是他的红色江山变色，政权易手。对此，习近平在16号出席上合峰会时公开许诺，未来5年为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并建立反恐人员培训基地，防止上合组织成员国发生颜色革命，失去政权。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习近平赶回北京的同一日，被视为习近平心腹的中共公安部长黄晓红在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刊发题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文章，大力捧习。文章要求公安队伍坚定自觉，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在文章最后，黄晓红强调，中共20大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黄晓红的文章曝光了中共内部的大问题，习近平16号在上合峰会讲话中要成员国防范所谓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而黄晓红亦在当日的发文中强调公安胜党以及聚焦防范抵御颜色革命。李林一认为， 从集在海外要求各国抵制颜色革命，再到黄小红这篇文章还专门提到了颜色革命，可以提出中央对于政权危机的担忧，证实二十大可能出现政权不稳的状况。近日普京和习近平的会晤在外界的争议声中结束，虽然习近平见面后称普京为老朋友，但习近平依然没有公开提及乌克兰战争，反而是普京率先高度表态支持中共对台湾的立场。但根据海外媒体披露的习近平与普京的谈话内容显示，习近平已经向普京保证中共愿意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对此，有专家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分析认为，习近平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和普京站在一起，其实是中共高层内部谋划的特殊战略意图。综合海外媒体看中国和阿波罗新闻网的相关报道，近日旅居澳洲著名化学家、时政评论家袁鸿兵教授表示，根据来自中共内部的良知人士的消息显示，中共高层内部策划针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可称为两点论。第一点是绝对不允许西方社会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攻击俄罗斯，因为如果俄罗斯失败了，甚至普京政权瓦解了，俄罗斯如果出现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或者是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这样中共将会面临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对此，袁鸿兵认为以中共为首的所谓上海经合组织亦会因此而瓦解。所以中共的第一点就是绝对不允许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败，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给予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第二点就是不希望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而是希望俄罗斯在受到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俄罗斯一旦被削弱，就会进一步强化俄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更加依赖中共政府，这样的话中共就会将俄罗斯变成自己的能源的战略基地以及粮食的战略储备基地。这个就是中共内部对待俄乌战争的两点论。对此，袁鸿兵指出，习近平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和普京会面，这个本身就意味着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就是这次习近平要出访中亚与普京见面的根本政治原因。此外，袁鸿兵还进一步指出，中共暴政基本的战略心理，首先他绝对不会允许，或者说他绝对不会接受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全面失败的结果，所以他一定要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的支持。他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如果变成了一个民主化的国家，普京政权如果垮台，整个中共暴政的北方边境将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而中亚的各个国家亦可能很快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此外，中共的一带一路这种经济侵略和渗透的方案亦相当程度上是以中亚五国为支点的，所以在俄罗斯困难的时候，中共会额外明确地给俄罗斯提供支持。近日，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向意大利媒体《全景》杂志施加压力，要求其消除一篇有关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新疆维吾尔人等良心反器官文章的影响，遭到《全景》杂志的拒绝和公开回击，引发外界关注。根据大纪元报道，8月24日，意大利媒体《全景》发表一篇题为《中共当这个国家要你的器官》的时候，报道中提到中共活塞良心反器官，谴责中共以工业化规模进行野蛮活塞器官的做法。之后，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先后在推特同期网站发声和发表声明，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全景周刊消除这篇报道所带来的影响，指责全景报道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维吾尔人等良心反被中共活塞器官。 作为对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回应，8月27号全景杂志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题为中共违反了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原则。一篇文章说，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攻击全景杂志发表对活杂器官的调查，但是我们所讲述的事实得到了该领域主要医学医刊的证实。请记住，中共24小时都在散布有关监狱入面维吾尔人、法轮功学院、数千名政治犯的谎言，并从一开始就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9月13号，美国知名智库自由之家的中国问题研究主任沙拉夫克就意大利媒体全景杂志针对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抗议文章，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正在试图扩大对全球媒体的影响，他赞赏意大利媒体对中共说不。他还指出，我们研究了中共对全球30个国家的媒体影响以及当地的反应，其中包括意大利。我们发现自2019年以来，中共试图影响全球新闻报道的恶行还在扩大，并且使用的策略变得更加复杂和激进。最后库克强调，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做法适得其反，因为人们已经了解中共的真相。据《纽约时报》这个礼拜五报道，据四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上个礼拜接受了抢梗阻手术后情况危急，身体极度虚弱，甚至无法坐起，取消了所有公开会议，目前正卧床休息，接受医生团队的观察。根据内部消息人士披露，83岁的哈梅内伊之前他经历了极端的胃痛和高烧，病情被视为严重，但现在已经有所好转，目前在度休息，但医生仍然担心他太虚弱。对此，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取消了上个礼拜的所有会议，还取消了9月6号专家会议的重要年度会议。据悉，专家会议是伊朗政府中的特殊权力机构，负责选择伊朗最高领袖，并对其进行监督。伊朗通常不公开评论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但在2014年他接受前列腺手术时，官方媒体广泛报道了他的康复情况。最近几日，哈梅内伊的病情在伊朗和该国以外的反对派团体中引发了一些关于他已经过身的消息。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恶化传言，使美国决策者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成本效益计算更加复杂。如果哈梅内伊在最终核协议达成之前过身，这样在伊朗专家会议任命新的最高领导人之前，核谈判无法结束，任命过程可能需要多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伊朗加速铀浓缩的努力将使其更加接近于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如果哈梅内伊在协议敲定之后过身，他的继任者可能会决定放弃协议或暗中违反协议。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伊朗总统莱希这个礼拜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如果哈梅内伊有生命危险，莱希当然要取消行程的。此外，莱希还计划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21号在大会上发言。2022年1月底，中国徐州爆发了铁链女事件，铁链女被拐卖，被长期禁锢，暴打、拔牙、强暴和虐待的悲惨遭遇，引发亿万人深切的同情和关注。中国妇权基督徒公义联盟联合 NGO 组织17号下午在纽约市法拉盛台湾会馆共同举办铁链女事件论坛，致力为中国大陆无数铁链女伸张正义，并表彰无惧压力、勇敢探索真相的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先生。中国妇权主席张青在颁奖词中介绍，铁链女事件曝光后，江苏省及徐州市政府先后发布了5次调查公告，避重就轻处理了事件相关负责人及基层官员，并方称铁链女就是云南的小花梅。但中国网民不认同政府结论，媒体人赵兰健突破重重关卡，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怒江山寨找到小花梅的舅父。 采访并在网上发布了小花梅舅父铁链女不是小花梅的影片及文字报道，以事实证据直接驳斥了中共政府的谎言，获网上数千万次的点击量。赵兰健因此遭受五省市公安的数十次电话警告、严厉质询和恐吓。今年八月，赵兰健成功来到美国纽约。赵兰健在逃出中国后仍持续为铁链女发声，持续讲述亲历和真相。赵兰健先生感谢中国场内外所有关心铁链女小花梅的人们，他说好像铁链女一样绑在她身上的铁链，正是绑在我们精神和肉体上的铁链。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勇于除了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铁链，去迎接全新的自己。座谈会现场还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美国读书的13岁的女仔魏子涵，她在发言中愤怒质问中共政府，表达对铁链女的同情。当日通过影片和在现场发言的有基督徒公义联盟主席邵俊、美国国际广播协会主席安鲁南、众论天下时政评论人陈破空、虎拳无国界主席瑞吉、维米人权项目负责人伊利夏提、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刘雅雅、达赖喇嘛办事处代表慈诚加措、时政评论人秦鹏、时政评论人张林、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等。众人表示要解救千千万万的铁链女和受迫害的各族裔中国人民，必须铲除中共，中国先有希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请继续收听越南新闻。
为第四任铺路，习近平对军方命令曝光，即原心习近平莫迪无会谈，简历太好笑，南开大学教授引热议，大白将居民网购物资订垃圾车引众怒，财富超贝佐斯，亚洲首富成为世界第二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副局长柯恩这个礼拜表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有分析认为，未来五年对习近平来讲非常危险，他能够继续未来任期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据美国军事新闻报道，美国 CNN 记者李利斯在推特上援引柯恩的话表示，习近平已经告诉中共军队知，他希望在2027年前具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但美国情报圈目前不认为北京当局已经就是否进行武统作出决定。柯恩称，习近平还未决定这样做，但他已经要求军方做好准备，让他能够想做就能够做到。美国情报圈整体评估仍然认为，习近平偏好通过非军事手段控制台湾。柯恩的评估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吕诺和前任司令戴维森去年的评估一致。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去年亦都曾经表示，他只是相信习近平想要具备反台的能力，但还未有决定是否动用那个能力。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科林卡尔9月7号就表示，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习近平加快了侵台计划。卡尔认为，北京可能会从俄罗斯过去6个月入侵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科尔的这番话是在10日之前讲的。目前俄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俄罗斯在战场上受到了重挫，这个可能令中共对武统台湾更加有顾虑。推特网友立党分析，习近平确定能够开启第三个任期，亦就是从2022年至2027年，但是他不确定2027年能否再次连任。他希望军队能够在2027年前做好准备，以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作出决策。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习近平想成为一个独裁者，而入侵台湾是他能够掌握全部权力的一个藉口。如果未能够统一台湾，就说明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缺乏说服力。未来五年对他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他能够继续未来任期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是自2020年中印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以来首次在国际场合同台。不过两人并没有举行双边会谈，在峰会合照时亦都没有握手等互动。在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几日，中印部队从哥格拉基亚姆温泉边境地区后撤脱离接触。外界推测莫迪与习近平将利用出席峰会的机会面对面坐低来倾。不过直到16号下午峰会闭幕，确定两人没有举行双边会谈。印度媒体报道，两人在峰会上几次碰面都没有带来双边关系足以突破的融冰迹象。例如在两次大合照场合，两人不是相隔一段距离，就是即使比邻而站，亦连握手微笑寒暄几句都没有。印度外交部次长卡瓦特拉被问到未举行或集会，表示所有双边会议都是事先安排的，所有向印方提出会谈的都根据安排的举行。外交部亦都已经向媒体简报，没有简报的显然就是没有发生。根据新华社报道，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期间先后与俄罗斯、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白罗斯、巴基斯坦、蒙古国、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十个领导人双边会见。王毅的话亦证实了习近平和莫迪没有会见。2020年6月，中印军人在交界地带拉达克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流血冲突，双方都有死伤。这场冲突导致印度国内掀起一场抵制中国产品的浪潮，亦使印度在外交方面更加靠近美国。近日大陆流传一位大学教授的简历非常好笑，这位教授被网友称为段子手，并迅速成为热议的话题。大陆媒体报道9月17号贴文南开胡金牛教授简历太好笑了，一度冲上热搜第二。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教授胡金牛在学院官网主页上的个人介绍时不时加括号来点幽默和自黑，使他成为极受关注的人物。他在简历中写道，2006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到2007年10月开始读研究生。备注入面称不要问中间那一年经历了什么。取得学士学位后，先后在日本、北京、德国展开博士后与访问学者。他的附注就是主要是当时找不到工作。担任期刊审稿人就称被人强拉入去的。更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方向每个都给予加注，例如原子核结构中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被加注为目前比较火，其二原子核的基本性质就加注为实验比较少，可以随便忽悠，中子星的基本性质就是目前更火的黄金时代。机器学习在原子核结构中的应用的附注就是目前火得一塌糊涂，其实都是为了生存。在荣誉称号方面，他写的是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2008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得者。他还提示如果不相信可以谷歌搜索。有网友查到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获得者是所有网民，2008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得者是全体中国人。报道称不单止是胡金牛，该校物理学院另一位原教授陈炯亦都受到关注。陈教授称自豪的是能够在30岁之前出国一趟行下，读完了书还顺便拿到了一些文凭，两个学士、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关于荣誉称号就直接放了一张图作为代表，上面显示只不过是虚名，就好像浮云一样。 对于胡金牛教授的简历，网友的看法亦都不同。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不做作，但亦有人指责他拉低了教授的门槛，是无理取闹。观众朋友，对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9月15号，微博网友李继峰发布的一段影片在网上流传。影片显示防疫人员在销毁某个封闭小区居民网购物品。影片中一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不断将集中堆放在一处的物资掟入垃圾车。这些袋、箱入面所装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是小区居民网购的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其中有一桶未拆封的花生油。防疫人员的恶劣行为引起网民愤怒，网友纷纷议论，连最基本做人的良知都没有，宿主死光了就没有病毒了，当然饿死了也都算了。防护服的好处是被影到了也都不知道是谁。上海亦有这样的，静默了不被居民收东西，居民买的食的都被大伯直接掉了。曝光出来之后，轻描淡写地讲了句道歉，没有下文了，东西也都没有赔偿。自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共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多处实施大面积静默管理，要求民众不出户，造成民众物资食品缺乏，挨饿就医难，民怨四起。而各地政府为了达到维稳的目的，近月以来开始罕见地表达协议，包括乌鲁木齐、库尔勒、伊犁及拉萨等当局都出动致歉。新疆乌鲁木齐市对大量快递货品积压业务中断，群众快递无法送达，再次向广大市民致歉。新疆库尔勒市就承认应变能力不足，高风险区划分过大，致使过多居民长时间封控在家中，造成部分居民情绪不稳定。西藏拉萨市就坦承核酸检测能力不足，而且转运组织不高效，驸马不及时，导致部分群众等待转运时间过长等致歉。不过好多民众对政府道歉并不埋单，留言表示从乌鲁木齐、库尔勒、伊犁到拉萨，政府一直在道歉的路上，但道歉有用吗？美国之音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讲，各地官员都急于在中共20大前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下，清零政策在20大前不单止不会放宽，还可能借由清零的名义变得越来越严，一切只是为了习近平在20大顺利连任第三任总书记。今年在财富排行榜上以惊人速度攀升的印度大亨高塔姆阿达尼，超过了杰夫贝佐斯，成为世界第二大富豪。阿达尼今年年初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中排名第14位，现在拥有1468亿美元的财富，排在埃隆马斯克的2639亿美元之后。阿达尼的旗舰公司阿达尼企业有限公司股票这个礼拜飙升至创纪录水平，他的一些集团公司自2020年以来股价已经攀升超过 1000%。 贝佐斯在最新排名中落后于阿达尼。16号科技股再次出现大跌，亚马逊公司的股票今年下跌 26%。 阿达尼在2月份首次成为亚洲首富，接住4月份他成为千亿富翁，并在过去两个月超过比尔盖茨和法国的贝尔纳阿尔诺，这个是亚洲人首次跻身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前三名。该指数一直由美国科技企业家主导。在8月底，阿达尼一度以身价1414亿美元通过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成为全球第三富人，身价已经十分接近当时的第二名亚马逊老板贝佐斯。今年他的财富增加约700亿美元，超过其他所有人。这位印度大亨誓言要为社会事业捐赠77亿美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严万峰。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上个礼拜四去世的，享年96岁。她在苏格兰去世，就是她的灵柩就是由苏格兰的她最喜欢的 Balmoral 那个地方就运到去苏格兰 的爱丁堡，再就由爱丁堡就是运到伦敦的白金汉宫，就今天就再运到去西敏寺，就下个礼拜一就会举行国葬噶啦，咁咧由今日到下个礼拜一咧，就会有4日咧就会俾公众咧去吊唁噶。嗱，咁啊，英女王嘅灵柩去到英国嘅头先所讲嘅每一个地方咧，都有出现大庞大嘅人群啊，成千上万嘅民众咧，系自发性咁对英女王咧表达呢个怀念啦，同埋尊敬噶。嗱，咁喺世界嘅另一边啦。香港都有人排长龙咧，系入呢个英国领事馆咧，系留言同埋献花，系向英女王致敬嘅。咁啊，法新社喺13号咧，喺法治香港嘅报道就话咧，喺香港啊吓，而家仲系30几度嘅气温嘅，非常炎热嘅。喺呢个咁热嘅气温之中咧，咁香港人咧就喺室外啊吓，系排好长龙咧，系入去领事馆咧，系对英女王致敬嘅。咁啊，嗱，即系喺而家喺香港人啊吓，喺中国啊，试图扼杀香港人嘅一切意义嘅时候咧，呢、這个咁嘅以前系英国殖民地嘅城市啊，系咁表达对英女王嘅怀念啊。咁我哋呢一集咧就同大家尝试去理解一下喺香港发生嘅呢一个咁嘅情况系点解噶。
好啦，咁啊，或者首先我介绍一两个排隊去英國領事館吊唁呢個英女王嘅人士嘅講話説話啦。咁一名19歲嘅工程系學生咧，就同法新社講噶，佢話：咁啊，移民主義咧係帶俾好多人好多痛苦噶，唔單止係香港，特別係喺非洲，但咧亦為香港帶嚟咗新嘅文化同埋新嘅政體，咁啊將香港塑造成今日嘅樣噶。佢話。紀念前殖民地的前殖民的君全前殖民國家的君主咧，並唔係不忠。佢話懷念過去咧係正常噶，唔係犯罪。咁啊，一位自稱係姓蘇嘅呢個公司董事就話：英女王去世咧，令到佢產生咗懷舊嘅情緒。佢感覺到自己同北京嘅中共領導人嘅關係咧，就唔係好大嘅。
呢、這個真喎，
係同英女王嘅關係密切好多啦，係
咪？呢個係有得比較，即係香港人叫英女王叫做市頭婆嘅，或者老闆娘嘅。咁市頭婆或者老闆娘又越叫越親切嘅。咁即係其實即係香港人對英女王咧嗰種感情咧，真係係有個情意結喺入邊嘅。
係啦，咁仲有一位咧就係80歲嘅潘先生咧，佢係退休人士啦，手持一束呢個紅色嘅百合花。咁啊，直言不讳啦。嗱，过去咧，我哋香港咧又有人权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啦，即系法治啦，并喺好多地方咧系受到保护嘅。但讲到而家咧，佢话我唔想评论而家啦。佢话我唔敢啊。咁其實已經講咗好多嘢㗎啦，佢
嗱，其實講翻呢一班喺排隊入去，即係向英女王致敬嘅呢一班人，其實都幾勇敢嘅，因為我相信啦嚇，我諗係有人係應該係影相啊，影睇下啲邊一啲人咧係會排隊去向英女王致敬嘅，咁會唔會有秋後算帳咧？咁啊唔知啦。咁但係去得致敬咧，都已經係有心理準備，知道可能會發生咁嘅嘢，但係都去致敬嘅。咁而呢位潘老先生啦嚇，咁佢就唔敢講啦。咁即系佢都系有一份勇气喺度嘅，其实
系啦。咁啊嗱，研究一下啦，点解咁多香港人啊，今时今日冒着风险都要去呢个悼念呢个英女王呢？咁有两大原因，第一就系香港人对英女王嘅感情啦。嗱，70岁以下嘅香港人啊，一出世咧，英女王咧就陪伴住喺佢个左右噶啦，喺邮票啊、银仔啊、纸币啊。都有英女王的头像啦，去到啲政府机关啊、学校啊、医院啊、警察局啊、邮局啊，都有英女王的肖像噶噃。 还有啦，最重要的就是在电视台啦。从前的电视台每晚收台的时候呢，都会将这个英女王的相摆出来，然后呢就是奏这个英国国歌。
我记得很清楚的。咁以前咧，即系电视台就唔系24小时广播噶啦，到到12点钟到啦吓，咁啊收台噶啦。咁一播英国国歌，一见到英女王个相出嚟咧，咁就知道啦。哎呀，要瞓觉啦，听日要翻学啦。咁即系嗰个印象系好深刻噶。
系啦，咁嗱，英女王俾人嘅印象系点咧？嗱，佢年轻嗰时咧，确系非常之貌美啦，而且貌美得嚟系好端庄、优雅、大方噶。咁佢曾經咧係訪問香港兩次嘅，1975年咧，訪問嗰時咧參觀咗香港政府新起好嘅公共房屋啊，愛民村嘅，咁嗰啲係為嗰啲低收入人士提供嘅公共房屋嚟噶，咁佢去嗰度訪問啦。佢話1986年訪港啦，佢又去到中環咧，香港嘅商業中心附近咧。街市嗰度巡視啦，就唔係訪問啲達官貴人，而係咧睇下啲普羅大眾嘅生活情況嘅。嗱，佢呢一種啊親民啊嘅態度咧，係令到好多香港人咧係留下咗好良好同埋深刻嘅印象噶。
冇錯，好多人記得佢嗰種微笑同埋嗰種親民咧，係非常之好嘅。咁啊，頭先你講到話，即係香港全部以前殖民地時代啦，好多政府機關咧都係有佢幅相喺度嘅。咁其中咧就係講警察局啦、差館啦。咁咧就我聽朋友講過咧，即係你知香港啲差館啦，佢哋嗰啲警察咧個個都拜關公噶嘛，咁所以喺佢哋嗰個辦公室咧，一邊咧就英女王嘅相，一邊對住咧就有關公像，係點香嘅。咁呢個係好典型嘅，即係喺香港嗰個中西合璧嗰個寫照嚟
嘅。香港嘅特有文化啦嚇。仲有咧就係香港人好習慣咧叫英女王叫四頭婆嘅喎，咁啊唔係話真係真。因為這個講法應該就是公務員傳出來的，因為他是英國政府的額頭嘛，所以出糧就叫他是去出糧給你的，所以叫做侍頭婆的。英女王今年96歲了，在位70年呢一直都是盡心盡力的履行職務，從來沒有間斷過的。就在死前那兩天仍然呢是面露和蔼可親的笑容去接見呢個新任嘅首相卓惠斯噶，咁香港人啊對女王嘅盡忠職守啊一生不渝咧，係尊敬萬分噶。當然啦，亦懷念呢一位女王嘅。好啦，另外一個原因啦，就係香港人咧係緬懷過去呢個殖民地時代嘅美好時光，而去呢個拜祭呢個英女王噶。
即係英女王嘅去世係勾起香港人以前殖民地時代嘅嗰個美好嘅時光或者流金歲月啦嚇。
係啦，嗱，唔怕唔識貨，最怕貨比貨啦。往日嘅英國嘅殖民管治咧。在香港的往日的管治，即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呢，跟今日的香港相比呢是有天渊之别的。往日的香港呢是自由开放的，享有高度的人权和法治的。在回归前香港人所享有的权利呢跟这个英国本土的英国人呢是相差不远的，所以是非常之高的。咁喺十足，而且香港亦都係個十足十嘅國際金融中心，同呢個英國倫敦同埋紐約齊名噶。香港當然亦都係一個國際城市啦。嗱，1997年啊，喺回歸嗰陣時候咧，香港嘅人均 GDP 咧係27,300美金噶，全球排名係第13噶。當年咧排名第14嘅係德國，排名第15嘅係英國，所以香港係更高噶。新加坡啦，而家就亞洲就好威啦嚇。但係當年咧，新加坡咧只係佢個人均 GDP 係低過香港嘅，只有26,400元，排行第18噶。咁至於中國又點咧？1997年嘅中國，佢個排名咧就139嘅。咁啊，人均 GDP 咧只有781元嘅啫。比當時的非洲剛果仲要低㗎，剛果有810，嗰時中國只有781嘅啫。 香港人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成绩自豪呢？是吗？回归前的香港人是开心快乐的，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
那今天的香港呢？
哦，那就差得远了。自从2020年立了国安法之后，基本法已经是实质上是被架空，一国两制已经是完全消失了，港人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亦不复存在了。咁香港咧迅速咧就變為另一個中國城市嘅啫。咁香港人所享受嘅自由咧，亦大幅咁消減噶。言論自由啊，大幅收窄，人人自危噶，怕觸犯呢個國安法啊嘛。咁新聞媒體咧全面要親中噶啦，獨立嘅媒體差不多全部結業。嗱，好多往日嘅獨立媒體嘅高層咧，而家係被控噶，坐緊監噶。好似 Jimmy Lai 啦，
黎智英
啦，同埋有呢個立場新聞嘅高層啦，全部係被控噶。而家喺香港咧，淨係剩低咧就我哋啦，希望之星咧同埋大紀元等幾個獨立媒體咧，喺極高風險嘅情況下繼續運作嘅啫。咁啊，公民社會組織咧喺香港咧亦都全部被關閉啦。咁啊，國安法下咧。司法制度咧，亦都係大受影響嘅，法治係蕩如無存噶啦，可以咁嘅話。嗱，法庭咧唔係根據呢個證據同埋事實去判案噶啦，而係根據咧法官嘅想像啊作出判決噶。咁樣香港司法界咧亦全盤接受咗中共嘅司法理念，只有殺錯，永冇放過。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的楊村繪本案，即是楊村兒童畫冊案。法官是根據自己的村作附會去判案的，裁定這個被告是有罪的，令人在很多外國媒體就覺得非常之荒謬的。
另外還有教育制度，現在的人是很擔心的，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香港人是很擔心很擔心。
是啊，因为现在呢从幼稚园开始呢到大学呢都要推行这个爱国教育的，即是洗脑教育啦。他所宣扬的理念呢和价值观和香港人的价值观呢是背道而驰的。咁好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无法接受的啦，特别有子女那些啦。因为不想自己的子女接受这一种教育，变得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选择移民的，不想个子女大了呢变成一个小粉红的。除此之外，新冠病毒疫情以来，香港也跟随这个大陆咁啦，佢的防疫措施一样的，是严厉管控和隔离的，因为这样令到百业萧条，经济衰退，民生大受影响的。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就是进入香港需要长时期的隔离嘛，令到很多外国公司的外籍员工呢感到非常之不便，所以很多外国公司呢纷纷呢撤离香港的。
还有很多外国公司的即是外籍员工，他们就是因为香港如果你有年幼子女是感染的话，或者你自己感染的话，你要跟年幼子女是分开隔离的，那这样呢才是外籍员工呢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你怎可以將我和我的年幼子女分開呢？即是這個是完全不得人道的做法。
是的，所以呢現在呢因為很多外國的員工和公司撤離，嚴重削弱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和國際社會地位。根據香港家福會公布的2022年家庭幸福指數這個顯示香港的成績咧係比2019年咧更加差劣噶。
嗱，我哋一到休息時間啦，不如我哋休息完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點解香港個幸福指數咧係會下跌嘅。好啦，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倾到咧，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个礼拜四去世啦，咁咧就喺香港咧都有好多人系自发式咧就系去悼念佢嘅。咁我呢一集我同大家倾下点解香港人咁怀缅啊吓，过去英治时期嘅香港嘅。咁嗱，头先啱啱就系第一个环节完之前就讲到。香港家福会家庭福利会就是公布2022年的家庭幸福指数的结果，显示整体家庭的幸福水平现在是较2019年当时是有这个反送中运动的时期明显是下跌的。叶晚峰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数据。
是的，下跌的原因呢，很主要呢就是疫情呢的封控啦，令到香港经济呢就是雪上加霜啦，很多穷者就越穷啦，所以呢令到这个家庭幸福指数呢从以前的高位跌到现在排名只有81而已，还低过中国的72。那综合这个这个报告啦，咁呢个指数咧嘅考虑嘅几个方面咧，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国民嘅 GDP 水平啦。咁香港嘅 GDP 水平绝对唔低嘅，虽然冇呢个回归前咁亮丽啊，而家咧都仲有49,000美金一年嘅平均吓，咁咧系全球排行20噶。咁咧就系、是、预期嘅寿命啦。咁香港出咗名就长命㗎啦，而家係全球最长命嘅人嘅就是、香港人啦。
比起日本仲要长命。
仲要长过日本㗎。咁生活自由啦，生活自由暂时唔讲住啦。讲下社会呢个援助啦，香港嘅福利制度系亦都非常之唔错㗎喎。香港人呢系享有呢、這个九年呢个免费教育啦，免费医疗啦，亦都有香港政府提供嘅公共房屋啦，老人仲有老人津贴啦，如果系低收入嘅人士呢仲有香港嘅综援啦，保障呢啲咁嘅低收入人士呢获得最基本嘅生活条件㗎。
嗱，叶晚峰，虽然你头先讲到嘛有廉价公共房屋呢，咁其实香港近年呢你话排队想系入住到政府嘅廉价公共房屋呢，其实都要排好耐好耐队嘅。咁即係所以呢一个都系香港人嘅不满嘅主要原因之一啦。
呢个因素之一啦，但係呢综合来讲呢最令到相信最令到香港人失望，即是得到低分的呢，就主要是因为这个这个生活自由这方面啦，是吧，因为呢是这一个呢拖低了香港整体的，如果不是呢香港的其他的因素呢都是相当不错的。
没错，因为你刚才讲呢是由2019年到今年比較呢，即是其實這個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身自由的、那個自由度降低得很重要。
是的，好了，今天的香港呢跟97年前比呢就是相差是很遠啦。香港人見到自己所享受的自由權利和、各方各面呢都是不停地縮減的，而且是看不到盡頭的，也看不到希望的，所以呢是处于一个非常之沮丧的状况的。咁今日啦，如今啦，英女王去世啦，当然勾起咗好多香港人啦，想起以往英治时代香港人所经历过嘅愉快嘅呢、这个风光的岁月的。
即当时拥有的自由啊，当时你讲乜都得，你怎么样批评英国政府、香港政府，你说就算皇室人员，你说他们怎么不好、怎么不靓啊，咁诸如此类呢，都完全不会有后果的。
是的，所以呢会有这么多人呢会去英国领事馆怀念英女王的。咁啊，香港的大公报呢就是基于这个妒忌又好、羡慕又好呢，就是攻击这些去英国领事馆悼念英女王的人群的。不过他说呢，这个只不过是少数来的啫，并不是大多数。咁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其实呢就是恋殖，就是眷恋这个殖民地政府的，这些是畸形的人来的。咁呢
不知道哪个畸形呢，即是他自己不反省一下，为什么这一班香港人会怀念以前英国殖民地的时期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行呢？
咁啊，嗱，黨媒新華網咧喺我呢個我揾到嘅啫，啱啱揾到就係2019年咧，亦曾咧就發文咧抹黑呢個英治嘅喎，英國治理下嘅香港嘅喎。首先就批評香英國啦嚇，佢話英國管治咗香港100多年啦，有28任港督啊，香港人啊係完全冇權選擇嘅喎，冇權選擇呢個港督嘅噃。咁香港人都知道啦，香港政府係殖民地政府嚟噶嘛，梗係唔會有選舉產生噶啦，呢啲攞嚟講嘅係咪？諗都冇諗過嘅。咁而家香港人啊，亦冇權呢個選呢個特首啦。香港人要求雙普選啦，呢個直選呢個特首同埋立法會議員。你咁中共中央又唔準係咪？咁你而家係揾呢個呢個特首選舉方法咧，係揾千幾名啲咁樣傀儡，然後咧按照中共中央嘅意旨去呢個投票選舉出嚟嘅咁嘅特首，呢啲唔係真係選舉話，你唔好自欺欺人啦，係嘛？
咁即係佢講呢一點咧，又係廢話嚟嘅。
係啦，咁啊批評香，亦都批評香港政府啊，係去到1984年之前咧，係冇呢個直選嘅立法會議員，咁啊，咁最低限到1984之後有啦，係咪啊？而就算係唔係全部啊，最少一部分啦。咁而家香港人一早就話啦，要全部嘅立法會議席啊都係直選嘅，你又唔俾，係咪？再要自相矛盾嘅。其實啊，喺香港咧，喺上個世紀60年代咧，英國咧係有意咧喺香港推行呢個民主制度噶。咁但係當時嘅周恩來咧威脅英國政府啦，如果你喺香港推行民主嘅話咧，我會立即收翻香港，因為周恩來怕香港有咗民主咧就會選擇獨立啦，而拋棄所謂嘅祖國中共啊嘛，係嘛？
咁所以咧，新華網講嘅呢一點咧又唔成立嘅。
咁咧仲有啦，就係佢又呢篇文章又講啦，就話香港時期咧，香港人咧連公民基本的權利都冇嘅，
咁佢有冇講係乜嘢嘅公民權利？
佢又冇講喎，佢又冇講喎嚇。嗱，但係我 check 啦，就公民權利包括好多嘢嘅，可以包括人嘅人生自由啦，人格完整啊，生命權啊，安全啊，仲包括私隱啊，呢個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先踩呢個遷徙自由等等權利㗎。咁呢啲咁嘅權利啊，同自由啊，其實香港人啊喺回歸前已經全部擁有曬噶咯喎，嚇！因為頭先講過啦，喺回歸前啊，香港人嘅享有嘅人身自由同埋人權咧，同中國同英國本土嘅英國人係相差不遠噶。但係回歸後咧，就好多呢咁自由同權利已經係逐漸消失噶，特別係言論自由啦、思想自由啦、出版自由啦、集會自由啦。好快咧，连呢个迁徙自由都可能都会消失噶。
所以咁多人系嗱嗱临要移民啦，即系唔知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有冇留意到啊？身边啦吓，即系譬如三藩市或者喺即系北美洲啦吓，都有见到而家好多啲系喺香港啱啱嚟咗几个月或者系半年到嘅香港人啦吓，一系就啱啱嚟，一系咧就系以前嚟过，咁而家就回流翻嚟噶啦，就唔打算翻香港嘅，咁都系。都是剛才講的那種自由，失去自由的恐懼感是有關的。
好了，文章 又批評的這個英國的護照是二等公民護照、啊、不可以享有、啊、很多權英國人享有的權利。那又不是、啊、現在香港人呢就、啊、在這個英國在這個香港立了國安法之後推出了這個 BNO 計劃，香港人可以很容易移民英國，住滿5年加1年就可以入籍了。香港人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候得到英國伸出這個援手，其實香港人是非常感激的，心滿意足的，並沒有奢望其他東西的。反觀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有什麼鬼用呢？因為他所包含的權利是不受到法律保障的，有人話拉你就拉你，話鎖你就鎖你，有乜鬼用啊？係咪？
同埋而家香港有一啲人咧，就話移咩民啦，移咗民之後就二等公民。咁我相信喺收音機旁邊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多數都係移民啦嚇。咁其實係唔係二等公民，就真係視乎自己係願唔願意係融入呢個主流社會啊。咁呢個其實先就係最重要啊嚇。
嗱，中共用呢啲咁嘅理由咧，去抹黑英國殖民時期嘅香港啦。咁啊，呢啲咧。香港人是不會接受的啦。 咁而家絕大部分嘅香港人其實咧對英國嘅殖民統治咧係有好感噶，因為咧佢哋嘅生活咧係不停有所改善噶，直至到回歸為止啊。例如喺1953年啊，英女王登基嗰年出世嘅人啦，今年應該70歲啦。咁佢喺同年嗰時咧係50年代噶。咁香港人喺50年代咧生活係非常之艱苦噶。咁因為大量嘅移民啊，突然從中國咧為咗逃避呢個中共咧，所以咧就逃避共產黨咧，所以咧走到逃難嚟到香港噶。咁香港人口從1945年嘅70萬左右咧，喺到飆升到50年代初嘅200-300萬噶。
即係短時間之內係升咗成3-4倍嘅人口。
係啦，咁啊房屋嘅問題咧非常之短缺啦，非常之嚴重嘅。所以咧當時一家4-5口啊，瞓一張牀咧係非常非常之普遍噶啦。咁成年人謀生咧亦都唔容易啦，因為職位唔係咁多啊，好多時嘅嗰陣時要靠人事關係噶。咁喺咁惡劣嘅環境之下咧，卻練就咗香港人嘅奮鬥精神喎。以后飞黄腾达咧，好多时都靠呢段时间锻炼出嚟噶。但系50年代嘅童年咧，就可能嚟讲咧，就物质方面咧就系比较缺乏噶啦。但系1953年咧，就喺香港嘅石硖尾咧就发生大火噶。呢件系喺香港嘅历史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捩点嚟噶。因为咧大火之后，呢个山边木屋，因为嗰啲人當時好多人冇屋住啦，就喺山邊啊搭啲木料嗰啲咁嘅簡單嘅茅寮啊，咁去居住噶。咁一把火咧，當晚一把火燒咗佢咧，就係50,000人咧就無家可歸噶。咁咧催生咗香港嘅公共房屋計劃啦。咁而家嘅香港公共房屋計劃咧係非常之龐大噶啦，過半數嘅香港人啊係住喺香港政府嘅呢啲咁嘅公共房屋裏邊噶。有50年代後期咧，香港嘅製造業咧亦都開始急速發展啦。好多從中國大陸啊嚟到香港嘅實業家咧，帶嚟咗資金同埋技術啦。咁啊，去到50年代嘅後期咧，佢哋嘅廠佢哋生意啦開始就係發展得好好啦。所以咧，為香港帶嚟咗好多就業機會噶。咁啊，本來60年代咧，好多家庭咧係進入咗比較安定嘅時間噶，唔係好似50年代咁啦，撲嚟撲去啦。咁頭先講嗰個53年出世嘅小朋友，而家都應該讀書噶咯喎。咁香港嘅教育咧，經常俾人指為填鴨式噶嚇，因為要但係呢種咁樣填鴨式咧，卻係可以傳授到知識啊，建立學生嘅公民意識同埋做人嘅質素噶。最重要嘅咧就係為香港學生咧打好英文基礎，為他朝啊！香港成為呢個國際城市同埋金融中心咧，係做好準備噶。
嗱，呢一樣嘢真即係喺嗰陣時嘅香港嘅學校制度咧，係打好英文嘅基礎。但係另外一方面咧，英國人又冇話夾硬要你係愛英國嘅喎，冇話夾硬要你嚇一定要唱英國國歌或者學英國歷史嘅。咁呢一樣嘢就係冇勉強你嘅。嗱，咁另外一方面咧，即係你講到話，即係喺英國殖民地時代咧，即係香港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啊嚇。但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其實英國政府对香港嗰时嘅殖民统治模式咧，都系比较严苛嘅喎，系咪咧？
系啦，听一啲老人家讲啦，二次大战前咧，好多时咧香港人咧系会受到英国人嘅歧视噶。但系随住时代嘅变迁啦，英国人态度亦都有所改变噶。到咗50-60年代咧，呢种歧视已经好少见噶啦，但當時的香港政府咧，始終咧就係嘅管治模式咧係比較冇咁積極啦，係有問題出咗咧先去處理噶。所以咧要一直去到70年代啦，就香港迎嚟咗一個新任總督麥理浩啦。咁麥理浩咧就係、是、任期內咧就大刀闊斧改革呢個香港嘅各方各面噶啦，令到嘅香港嘅面貌咧係完全係改變噶，所以咧促成咗日後咧香港成為呢個世界金融中心同埋呢個國際城市嘅。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咁多香港嘅过去啊，都系缅怀香港嘅。咁大家都唔多唔少都明白到点解香港人咧系会系自发性咁去悼念英女王嘅逝世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够晒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传。